前边我们讲到了，爱是大自然的本质，爱是律法的总纲，爱是律法的成全，还爱是基督徒的标志，还有神就是爱，耶稣就是爱，圣经就是爱。我们基本上从大自然到圣经，从天父到耶稣，到律法，都归结到这个爱的本质。但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，所有的这些我们所知道的这些，都是因着耶稣。如果耶稣不来，起码我在大自然中看不出神的爱。如果不是耶稣，起码我在律法中看不见爱。我会把律法跟爱对立起来。如果不是耶稣，我也不会从旧约圣经里边看到神耶和华的本性还是爱。所以一切都是耶稣，是耶稣向我们释放了"神就是爱"这个天机奥秘。这原来对我们来说是奥秘，是隐藏的。我们看见了自然，却看不见自然背后的爱。也是耶稣将神的爱有血有肉的向我们活出来。所以，当我们说认识神的爱的时候，说的就是认识耶稣。我觉得这个观念要确立起来。当我们说认识神，就是认识耶稣。认识神的爱，就是认识耶稣的爱，因为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认识神。所以，我们认识神的爱，就是认识耶稣；说接受神的爱，就是接受耶稣；说活出神的爱，说的就是要活出耶稣的样式。约翰一书讲的是真透彻，不仅可听可看，而且可摸，而且可吃可喝，我们的神就跟我们以马内利了。神的爱一直充满了穹苍，遍布万有，贯穿万事。神的爱一直在大自然中拥抱和供养着我们，但是我们一直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我们置身于爱中，却不认识爱。爱在抚摸着我们，但是我们呢，却没感觉。世俗的学问呢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偶然性的产物，被某种盲目的力量偷甩着，在宇宙当中。宇宙里哪有什么爱呀？这个从小我们受的无神论的教育，宇宙里边哪有什么爱呀？但是在宗教里头呢，宗教也告诉我们说，公义的上帝正在等着审判我们，哪里有什么爱呀？哪里有什么无条件的爱呀？所以不管是世俗还是宗教，都让我们看不见爱，或者是看不见那种耶稣基督身上这种无条件的恩典的爱，我们看不到的。是耶稣来了，开了我们这些瞎子的眼睛，就像前面我们所谈到的，他让大自然显出神的爱，他指着大自然让我们看看阳光雨水就是爱，他指着律法让我们看看律法的总纲就是爱，他指着自己让我们看看他怎样爱我们，他指着十字架，指着空坟墓让我们看看他的爱长阔高深，这是耶稣。耶稣来了以后，让我们看见原来神一直爱着我们。而且叫我们看见，原来神就是爱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叫我们看见一种保障我们被爱的大爱。你们注意，我用这个词啊，有一种保障我们被爱的大爱，就是他自己。十字架上的耶稣，死里复活的耶稣，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耶稣，他自己成了我们无条件被爱、永远被爱的保障。所以保罗最后说："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"就是我们不可能被爱隔绝的。耶稣将天上地下四面八方的爱全向我们敞开了，自然的爱、律法的爱、圣经的爱、天父的爱、他自己的爱，全向我们显明了。他一遍又一遍的呼唤我们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，来接受、来叩门、来回家、来赴宴席。他这些比喻、这些故事、这些预言，都是告诉我们一点：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好，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，认识神的爱。我们之所以能认识神的爱，全是靠着耶稣。我们要认识神的爱，就要到耶稣这里来。那么第二点，我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接受神的爱。你要想活出神的爱来，必须先接受神的爱。一般的宗教都会认为， 人只有活出爱，才配接受神的爱，是不是？宗教是这种顺序，就是只有你有好行为，讨神喜悦了，神才会喜悦你，这是宗教的思维方式。只有行为像天国人了，你才能进天国，是不是这样？只有符合入党条件了才能入党，只有浪子变成好人了才能回家。我们原来是在宗教的思维方式里，现在很多基督徒依然在宗教的思维方式里对待自己，对待别人，这是错误的。因为这等于向人索要他没有的东西，因为你不可能在没进天国之前就行为像天国人。浪子不回家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人，在外边跟坏朋友狐朋狗友在一起。所以圣经上说得好，人原本没有爱，爱是从神来的，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你看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爱不是我们会爱，我们懂爱，我们能活出爱， No， 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。信仰的真意是什么？信仰的真意跟宗教不一样，信仰的真意是人只有先接受神的爱，才能活出神的爱。罪人只有先蒙恩进天国，才能活出天国人的样式。你看耶稣说税吏和娼妓要比法利赛人先进神的国，那意思就是说这些罪人靠着神的恩典怜悯进了神的国以后，他才能变好，变成天国的人的样式。而法利赛人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虽然他们的行为不错，可是他们因着骄傲自义进不了天国。你在天国外怎么能活出天国内的人的样式呢？不可能的。浪子只有先回家，不在外边放荡了才会变好，这是很简单的道理。所以他那个老父亲是极为有智慧的，儿子回来了比什么都好，回来了他摊得上洗心革面脱胎换骨。你不回来，你现在外边给我脱胎换骨洗心革面才回来，这是最蠢的父亲。上帝没这么蠢，但是实际上律法主义神学就是这么教导自己，教导别人啊。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他的爱就临到了我们，就替我们死，这样的爱都临到了我们。因为他知道他不死，他不爱我们，我们永远是罪人，我们没有得救的指望。所以人只有先得救才能变好，你不可能在水里边自己挣扎出来，不可能的。他先把你救上来，回头再算账。法利赛人就是说，你先不能救他，先算清楚再救他，他淹死了。你看那个犯奸淫的女人，法利赛人就说要砸死他，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，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非常清楚这个顺序。这就是为什么基督信仰的核心是因信称义，而不是靠行为称义。这就是为什么称义得救竟然在成圣之先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这个意思很严重啊。也就是说，神是冒着罪人呢，最终也许不能成圣的风险，就在耶稣基督里永远的认定他们为义人了。你知道这个冒多大风险吗？先称你为义，然后你就慢慢成圣。这里边冒了一个什么风险呢？你可能成不了圣。但是神说，不管你能不能成圣，我先称你为义。就是你这个孩子，不管将来变成什么样，你是我儿子，先回家。街坊邻居就说，你这个儿子回了家，将来拜你的家呀。那父亲说，拜我的家我也得让他回家，因为他是我儿子，这是个生命的关系。信仰是一个生命的关系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就是上帝的儿女，这个改不了，没办法改变的。不是说好人坏人的问题，好人坏人的问题是一个道德范畴，信仰是一个生命范畴。我们知道这是何等的奥妙，何等的智慧，就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死，冒着我们永远也成不了圣的危险，先称我们为义。当然我们以后会讲到，当你这样被神所爱，被这个爱包围着，住在一个爱的家中的时候，你就慢慢的能活出爱来。水满自流，恩满自溢啊！只要你不断的从神接受爱，就必能渐渐的活出爱。也只有不断的接受爱，才能渐渐的活出爱。你只有这一条路，没有别的路。水管的水只有不停的往里进的时候，它那一头才会出来。这是一条真理，是神拯救人、升华人、造福人的一条法则，就是你先接受， 你先接受了，然后才谈得上活出来，否则的话免谈。接下来我要讲第三点，活出爱，活出神的爱。通关整个新约，耶稣一面殷切地呼唤人接受他的爱，一面的热情地激励人要活出他的爱。那么耶稣要人接受要人活出的爱是怎么样的一种爱呢？不是我们平常说的爱，是他的爱，是他爱我们的爱。这种爱是极崇高、极完全，而且极具体的。我在这里面列十条。第一，要完全。他说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。你们不能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也要爱仇敌，爱那些逼迫你们的人。做得到做不到，怎么活出来，我下面讲。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，要求我们活出来要完全。第二，要慈悲，也是路加福音的记载。耶稣说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这是我们要活出来的那种爱啊，是这样一种爱。第三，耶稣说要像我，他说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你们注意看，这个耶稣这个要求是非常之高，高不可攀。但是我们必须实事求是，他的确是这么说的，而且不是夸张，不是形容，真真切切的这样讲。第四，他说要爱神，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。他还说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家人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所以说爱神爱主耶稣，他要求我们全部的身心要投入去爱他，不能有掺杂，不能有保留。第五，要爱人，就是爱人如己。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他又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爱一个最小的弟兄，就是爱我了。他把爱人提高到一个爱神的高度，让我们来遵行。第六条，要宽厚。他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。你们不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我用这个宽厚这个词哈，用的比较通俗。这是神告诉我们要有他那种宽厚、宽广、宽容，其实是对自己的谦卑。你对自己谦卑了，你才会对别人宽厚。如果你是个骄傲的人，你对别人就苛刻，苛刻有妒忌啊、纷争啊，这些东西都出来了。第七条，要饶恕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第八条，要忍让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拿你的内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第九，要和睦。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。你献祭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祭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和弟兄和好，然后再来献祭物。他没有说谁是谁非，要是非分明，他没有说这个，他就说和睦，要和稀，然后这比献祭还重要，要先把这事解决了，你再去献祭。要心平气和，守节心清的去献祭，不能怀着怨。不管这个怨是应该还是不应该怀的，你不能怀着怨去献祭到神面前来，所以要和睦。最后一条，第十条，要舍己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。神让我们活出他的爱来，最高的就是要舍己，背十字架。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必失丧生命，为了他而失丧生命的将得着生命。我把这十条概括起来的话，我自己都很吃惊，这是新的十诫吗？乍一看呢，这比十诫的要求要高得多呀，谁能做得到呢？十诫都是被动的，十诫说不许这不许那，是吧？ 什么不许妄称耶和华的名，不许杀人，等等等，不许不许，都是否定性的。但是这10条是主动的，你们要这样，要那样，要尽心爱神，要爱人如己，等等，都是要要要。那么这是不是新的律法呢？你说你讲要要要，这是不是律法？不是，这10条没有一条是律法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没有一条是神爱我们的前提条件。这10条呢，是一个活在神爱里的人自然而然结出来的果子。你活在神爱里的人，你很自然的就会越来越有这10个果子。当然保罗是9个果子，9个果子是圣灵的果子。9个果子的第一个就是仁爱。我是把这个爱分解成10个层面，活出爱，活出什么样的爱？活出这10个样子的爱。活出这10个样子的爱呢，是作为果实活出来。因为耶稣说嘛，什么树结什么果子，这个荆棘中不能结无花果。那反过来讲，你无花果树也不会结荆棘。那你活在耶稣基督的这种爱里，那你就会活出他的这种爱来。接下来最后一点，我是跟大家分享怎样活出爱。这个世界上人人都追求活出爱，别说活出耶稣这种爱了，就活出一般的爱也不容易啊。这个到处都有人教你怎么去爱，你看那个打开那个网上，你看那些鸡汤啊，心灵鸡汤，什么爱的箴言，还有很多道德的说教，再加上别说宗教的说教就更多了，听起来都蛮不错的哈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在生活中没用，听的人依然故我，这个世界，这个家庭啊，婚姻关系还是依然如故，根本行不出来。怎么样才能叫罪人活出爱了？这是个很大的问题。怎么样才能让世界充满爱？这是我们信仰要回答的问题，我们信耶稣的人要回答的问题。耶稣怎么告诉我们的？人要想活出爱，唯一的办法是接受神的爱到他这里来。你看耶稣一再讲的是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你们查考圣经，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，来接受他的爱？你们注意啊，信我，接受我对你们的爱和拯救。人是被动的，这一点特别重要。人根本没有任何主动的能力，就这么简单。有一幅画我很喜欢，耶稣扛着一只羊，是吧？这是那只羊迷失的吗？你想开导这个羊，让羊自己回家，它回不来，它必须被耶稣扛着回来。那么有人会问呢，你接受神的爱就一定能活出神的爱了吗？有没有这种人接受神的爱活不出神的爱来的？只要接受神的爱，就应该能慢慢的活出神的爱。就像你打开水闸，水管自然就会流水，接通电源，电灯自然就会亮起来。同样，接受神的爱的人，活在神的爱里的人，自然会活出爱来。确实有的人呢，只接受爱却活不出爱来，那这里边哪出了问题？是哪出了问题？是接受爱上出了问题呢，还是活出爱的时候出了问题？鲁迅有一句话，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，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。你种什么收什么，什么树结什么果子，你活不出爱来，说明你接受的根本就不是爱，就这么简单。说到实际上，一个基督徒他行事为人，心思意念，言谈举止，他怎么对待别人，怎么对待自己，那表明他信的是什么。这个说起来很残酷的一件事，一个基督徒的表现能表明他所信的是不是耶稣，是不是耶稣。就像刚才讲到的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，他信的是什么？他误解了的那个耶和华，性情如烈火的，那结果他就是打打杀杀。如果信的是一个温柔慈祥，十字架上的耶稣，牺牲的耶稣，无条件爱我们的耶稣，那这个人他流出来的就是慢慢的就是耶稣的性情。所以我信主这么多年，我经历了很多的基督徒的长辈，我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。 最令我感动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那些基督徒，他们活出来的那种馨香之气，像水一样的柔，那个温柔，那种体贴，那种体谅，某些耶稣的特质在他身上你能感受得到。这个东西很难解释哈。我举个例子，有一个老弟兄到纽奥尔良，新奥尔良去开会，那时候我在密西西比念神学院，纽奥尔良到密西西比要开车开两三个小时，他开车去到神学院看我，开到我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一下来就说祷告，我们祷告，我来主要是为你祷告。我们两个跪在那儿，他先开口，他祷告完了以后我就祷告啊，结果我祷告祷告，我就听见他打呼噜，呼呼呼呼。我当时的感觉你这是什么，一阵感动，眼泪就流下来了，他太辛苦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解释不清，我就在他身上能看到主耶稣的性情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接受的是耶稣的爱，我们活出来的就是耶稣的爱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到耶稣这里来领受他的爱，吃他喝他，以马内利，与他同在，生命和生命的连结，流出来的是生命的活水，活出来的也是生命之爱。爱的这一部分呢，我就讲到这里。那要做一个简单的结论，极简单的结论，我概括了这么几条哈。第一条就是神就是爱，第二条就是不管你意识到与否，你正活在神的爱里。第三条，神透过自然，也透过圣经，最终是透过耶稣来爱你。第四条，这是一个既成事实，不依你的状况而改变。第五，承认这个事实，承认这个既成事实，就是进入了信仰。那么第六，在信仰里，你进入信仰之后，你会从神不断地接受他的爱。第七，在不断接受爱中，你会渐渐活出爱来。大爱篇做一个概括，做一个总结的话，就是这七条，就是这七句话。天父啊，主耶稣还有圣灵，三位一体的神，我们知道你就是爱。是啊，你把我们拥抱到你怀里，不是根据我们，乃是根据你的本性。主啊，谢谢你在这个大爱篇里，你向我们显明你的爱，让我们看见大自然就是爱，看见律法的总纲就是爱，看见你在十字架上的爱，看见我们基督徒彼此相爱，看到圣经里的爱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因为是爱包围着我们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引导，谢谢你的开启，谢谢你的同在，谢谢你的生命，谢谢你的血和肉天天供应着我们。奉耶稣的名这样感谢祷告，阿门。阿们。